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希伯来书这样记载，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这位的神，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我们以颂赞为祭来进入主的圣所，我们以颂赞为祭来进入主的圣所，我们要献上给你口唱心和来感谢赞美，我们要献上给你，献给你喜乐的祭。我们以颂赞为祭来进入主的圣所，我们以颂赞为祭来进入主的圣所，我们要献上给你口唱心和来感谢赞美，我们要献上给你，献给你喜乐的祭。我们以颂赞为祭来进入主的圣所，我们以颂赞为祭来进入主的圣所，我们要献上给你口唱心和来感谢赞美，我们要献上给你，献给你喜乐的祭。你的心是光大，我身我一切 现在我身，你赦免我罪愆，赐我永平安。你的荣光亲自安慰到应，日日加里更赐我光明盼望。你所赐的恩爱永不止境，你的心是广大，你的心是广大，每早晨赐下新丰富恩惠，我一切需要你手丰富预备，你的心是广大，现在我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神关起一扇门，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绝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上次的在于你，受屈的你必代替，甚至你不能拦阻，要赞美，凡事心靠主，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绝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绝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
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在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的主，你的能力我们无法想象，你的慈爱我们也无法理解，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赞美你，敬拜你。你的信实何其广大，你的恩典 何其丰盛。我们是你所造，我们也蒙了你的大爱，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甚至背叛你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为此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你竟舍去自己的生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使我们借着信你罪得赦免，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感谢主也赐下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住在我们心中，时时提醒我们，引领我们。我们虽然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已开始品尝天国的滋味。求主怜悯我们，也怜悯这个国家，看到这个国家一步步远离你，甚至你所设立的一夫一妻的婚姻都受到挑战。但是我们相信主你仍然掌权，你的公义也永远长存，就像当初你答应亚伯拉罕一样，即使有十个义人，你都不会毁灭索多玛、俄摩拉。那看在我们还有这么多义人被称义的人在向你祷告的份上，就恩待这个国家，让罪恶也远离这个国家，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也能够归向你。我们在此也为这一周中所发生在美国波士顿的爆炸案、德州化肥爆炸的事故、化肥厂爆炸事故，以及在中国四川雅安的地震都献上祷告。求主亲自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以恩待保守那些受伤的和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人们。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困难，只有主才是帮助我们战胜困难的力量。求主今天也赐下话语，帮助我们走每一天的路，让我们所说的都能荣耀主，所做的都能见证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而不是被世界所改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下面诗班继续带领我们赞美、敬拜和赞美。今天他们要献的诗是《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无边。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
Thank you.
是的，信靠耶稣何等甜美。我们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耶稣也是何等的可靠，多少事都证明，包括我们的圣经，几千年来这本书都不一个字都不会改。所以让我们也准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主的话语。
就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帮我度人生旅。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指引，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良心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教我得知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宣读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到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弟兄姐妹们，平安。礼拜天是主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来到神的家中，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目光都专注在神他自己的荣耀上面。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主你众儿女们，主来到你的殿中，主在你自己所设立的日子当中，主我们一起来敬拜你自己。我们真的是恳求你悦纳我们愿意用这样的一个心灵诚实所对你发出的敬拜，因为你是那配得这一切荣耀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恩主，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把这一个国家，主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主我们真的是恳切的主向你恳求，主我们为这一个国家所设立的一个婚姻的制度，是你自己所造的这样一个婚姻的制度，主我们求你亲自的保守，主让你所设立的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主能够建立在这一个国家的当中，主求你真的是在这里掌权作王。主我们知道一切都有你自己的心意，可是恩主也许我们软弱，我们看不到你自己我们的信心看不到你自己的作为， 恳是恩主，求你亲自在这里，真的是让下个月下六月份这样子的一个投票表决当中，主再次能够看到你自己的权柄和荣耀在这里得到彰显。恩主，我们为我们当中的朝会姐妹，主我们真的是向你也恳切的哀求恳求，主你保守她，主她虽然身体也是这样的软弱，可是恩主求你赐给她一个真是安静平稳依靠你的心，能够在她这样子的一个软弱的当中，主能够紧紧抓住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也赐给她的应许，也保守好意弟兄和孩子们，主看到妻子母亲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当中，在这样一个病痛当中，主也能够真的是依靠你自己的大能，主带领他们走过这段时间。我们也把家珍姐妹主身体上的虚弱软弱瓶中甚至心中的软弱，恳求你赐给他们刚强壮胆的心，主能够依靠你走过每天的日子。恩主，我们也把这一个教会，主我们是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恳求你真的是体念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我们把中英文堂牧者真的是的寻求寻找，主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亲自差派，让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主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同工来服侍你自己。我们把今天服侍的敬拜主都交托在你面前，主让你传讲你话语的仆人们，主都有来自你的智慧，主把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也让弟兄姐妹有一个开怀的心，主领受你自己所赐的教导。我们将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丁长老，他的证道题目是不停的救赎。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安好，我们这个礼拜是一个很长的礼拜哈，这个礼拜我们的心情不断的上下，那我们教会也近来好像不论在心理上或者是在肉体上面都笼罩在一个苦楚和患难的当中，可能有很多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但是殊不知道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隽语，有一个 paradox， 有一个隽语，就是经历神恩典并不是人生命中最好的时刻，也往往是在我们最坏的时候，也是在我们最低潮的时候。保罗自己身上有一根刺，他跟神向求了三次，神没有答应他的要求，神却这样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同样的，神的恩典在人最低潮的时候，在死因的幽谷的中间的时候才显得完全。弟兄姐妹，我们神正要我们教会里面经历所要赐给极大的恩典，我们能够看得见吗？我们愿意来接受吗？上个星期一Boston 的马拉松的炸弹的爆炸事件，我们还不晓得是什么原因，爆炸人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伊拉克，在 Afghanistan 的街头的爆炸的情形就在我们的旁边，就如好像说以色列国现在的情形一样。上一周 Ryzen 即兴的情形我们还记得，也再一次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国家越来越走向两极化的思想，因此越会激起人内心的不满和愤怒，思想的对立和种族的对立构成的征战破坏是不相上下的，将来这个国家因为信仰而遭遇的苦难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们能站立得住吗？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一个不停的救赎。我开始想用的一些经文好像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想我们来慢慢的思想我们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圣经，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让我来读单数，弟兄姐妹读双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请。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的，也必同得安慰。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因我们感恩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我跟大家分享的大纲是这样子，我第一点跟各位分享，因为前面讲了很多的安慰，这安慰出了10次之多，安慰那患难也出了相当好几次，所以第一段显然从第三节到第七节是讲到安慰，讲到了患难。第二段是讲到保罗自己的所受的苦难。那真正我要想跟各位分享的是神不停的救赎。最后一段是讲到借着祈祷同受苦难。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只有父神赐下安慰，我们看一下保罗怎么说。保罗在罗马书15章的第4到第6节这样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产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是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保罗他祷告，求神赐给教会一个在灵里的合一，彼此能够同心效法基督。但是如果怎么样是做得到，他这个地方特别告诉我们怎么做得到。他就说，当我们基督徒从圣经里头，这边的圣经是当然是指的旧约，从圣经里头学到了人过去的情形是什么，为了神的荣耀，不求自己的利益，不跟从大多数人不对的路线所受到的苦楚，从神而来产生的忍耐以及得到的安慰，他们现在就能够极力去忍耐，并且得到神话语所神的安慰啊，就有信心能够盼望未来，圣经这本书是受到时间的限制。刚才我们的主席也讲了，这本圣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从来没有改过一个字，到我们现在的人一直还使用。圣经这本书是从来不受时间的限制，神的话语不但告诉我们过去，也借着过去的教训指导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同时赐人忍耐安慰的力量去盼望将来。他真正的目的在什么？终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这位基督，然后一心一口。什么叫做一心一口？从外到里，从里到外荣耀神，这就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真正的合一，就在这个地方，教会的合一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一样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安慰和忍耐是分不开的。安慰跟忍耐是分不开的。当我们在学习安慰别人的时候，就同时学习忍耐的功课。就好像 当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儿女的时候，自己就学习自我的忍耐，不就是吗？忍耐安慰是从神来的，所以神绝对不会吝啬，绝对不会吝啬，必须他必会赐给凡求告他的儿女所忍耐的忍耐去安慰别人的忍耐去安慰别人。所以安慰是从神来的，安慰不是我们有的，安慰是从神来的。第四节，神用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神用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基督徒在患难中间得到安慰，他的目的不是停在那个地方，我受到安慰就停在那个地方，不是这个停在那个地方，他不是停在那个地方，乃是要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患难中的人。这个显然是告诉我们，神说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而且再说他是荣耀事情，这也是在教会里头灵里头合一的见证。就好像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不是仅仅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有恩赐，我有恩赐教书，我有恩赐可以做这个事情，我有恩赐治理。神的恩赐不是仅仅给予我们，神的恩赐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服侍别人，是为了能够安慰别人，把神来给我们的恩赐放在别人的身上，把神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别人，去安慰别人。彼得后书也前书四章十节也提到这样说，他说个人要照所赐的恩赐彼此的服侍，所赐的恩赐彼此的服侍，做神百般的好管家。显然的恩赐的目的是为家而设的，是为家而设，是为教会而设的。恩赐不是为了自己，恩赐不是为了一小群人，恩赐是为了神的家，为了神的家。神所赐的恩赐是为了造就神的家，也就是他自己的教会。去年年底弟兄自己身体不太好，心脏有放了两个 stand， 两个不是搭桥啊，千万想不是搭桥，放了两个 stand， 两个支架。那我就在家休息了两个礼拜，有一天下午，陈华弟兄打个电话给我，那他说我来看你一下。我说你不用来看我，因为我晓得他自己的女儿正是那个时候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我说你不要来看我，但是我刚说出这一句话的一半的时候，我就停住了。我突然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我说这个安慰是神来的安慰，不是别人，我自己就挡住人家。所以我听了以后，我说你请你过来，我说你过来过来，他就过来。过来的时候他就在外面买了一包饭就进来，进来以后坐下来，他跟我谈了两句他就离开了。我就看了他的背影，他的背影，我心里面也真是觉得心里面难过。但是告诉我一样事情，我觉得神自己安慰人，自己安慰人。有一天的下午，突然我一个人在家里头，在楼上休息，咚咚咚，有人敲门。那家珍姐妹就跟她的儿子两，她带着她的小儿子敲我家的门进来，送了一小锅的东西。我心里面真是感觉到，这就是神的家，这是神的家。我们离开了神的家，我们是多么的孤单。神的家用各种奇妙的安慰来安慰你。虽然这个曹燕姐妹她不能够动，不能做饭，但也常常的打电话来的时候，那个讲话的声音很软弱，说丁长老你还好吗？弟兄姐妹，你晓得我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个就是神的家，神的家借不同的人来安慰。这就是神的身体，在患难中彼此的安慰，在患难中彼此的安慰。第五节到第七节是讲到这个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个苦楚，这个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个苦楚。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忍受极大的苦楚，是因为得到了安慰，得到了安慰，是神借着他人，借着别人带来的安慰。这个安慰是人心灵的抚摸，是人心灵的抚摸，减少人 因为受苦楚而有负面的影响。我们往往在受苦的时候，有的时候往往会有负面的影响，安慰减少我们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拒绝人的安慰，往往是因为我自己的老我的作用的关系，我比人强。其实我们在主里都是软弱的肢体，大家彼此的安慰。安慰再说一遍，是心灵的抚摸，减少人受苦负面的影响。就好像第六节这样说，这个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这是指的保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如果保罗自己受的苦楚是极大的苦楚，这样的安慰可以帮助我们受那极大的苦楚。特别是我们教会最近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所受到的苦楚，这些的苦楚如果他一个人承担的话，他是很难能够承担的下去。弟兄姐妹的苦楚，弟兄姐妹的安慰，都是神来激励你们，用神的安慰去安慰了他们，安慰了他们。教会里面如果只有一个人受苦，不可能全教会人都来到他家里去安慰他，这也是不实际的。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第七节，因为你们知道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这就是神的家，这今天讲的这一段就是讲到神的家。其实保罗很多的书信里面是讲到神的家，整本的罗马书里头在十二章以前是讲到他的因信得救，或者是这个真理。但是从十二章以后，不是讲到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最主要是讲到神的家。神的家，保罗的心态是想到的就想到神的家。当耶稣离开地上，最重要的就是为了神的家。神的家，为什么？这到底什么意思？让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哈，第十一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看一下第十一节。他说：“你们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当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也确实有一点点的抱着，有一点点觉得有点困苦。但是我想这个新译本写的比较好啊。这个和合本这样说：“你们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这个新译本写的很好。请你们用祷告支持我们，好使许多人为着我们所蒙的恩献上感谢。这恩是借着许多人的代求而得到的，许多人的代求而得到的。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个人受苦，有一个人受苦，全教会都同时受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受苦，全教会都受苦，是什么意思？中间有很多的意思，中间有一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家，我的家。当我是这个家的一员的时候，我自己有不舒服的时候，我怎么能够不跟我的妻子，不跟我的儿女来分享？如果我是这个家的一员，我自己不舒服，我不要告诉人，我不告诉人，不要告诉人，千万不要告诉人，不要来看我，不要来看我。其实告诉一样事情，这个不是我的家，这个不是我的家，神的家，神愿意用他的安慰来安慰我们。我们看下去，看下去，神的安慰是透过人借着祷告代求去安慰遭受苦楚的人。全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认识的，或者是不认识的，或者彼此不认识的，都能够一心一意的同心祷告，借助自己家里的师祷，借助师祷，借助公祷，借助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大家在一起的祷告，在主日讲台这边的祷告公祷，一起来同心的祷告。这就是见证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就在这个地方见证，见证教会的合一。这就是说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样子神亲自才会把安慰带给那些被安慰的人，被安慰的人。我是1992年来到 Atlanta， 当我一来到 Atlanta 第一个礼拜，那个时候这个母堂还不在现在的地方，在很远的地方，是一个小的地方。我还不晓得那个地方的时候，第一个礼拜，那我就去参加他们的祷告会。他们祷告会那个时候在一个姐妹，这个徐炳荣姐妹的琴房里头，在香布里一个小很小的楼上，在那边祷告会。那我记得第一次去的祷告会的时候，就为一个弟兄祷告。我不认识他，我跟这边的人都除了邱牧师以外，还有很少有一两位，我不认识他。那这位弟兄呢，就说他爬到这个房上修东西，修东西摔下来，把他的膝盖骨给摔碎了。 所以就常常为他祷告，常常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不知道，那这个人就叫做陈觉，但是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那隔了一两个月以后，就说看到他来了教会，就看到他拄个拐杖来的地方，所以我一看到他，我就晓得他叫陈觉，我就上去跟问他，你怎么样，好了一点没有？这就是教会，教会你不一定要认识他，你不一定要知道他很强，你也不一定要因为说我送了饭就叫做安慰他。其实真正神安慰是我在家里面为他的祷告，全教会一起为他祷告，全教会在弟兄姐妹在家里面不断的为他祷告，这就是教会，这也是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当我们认定这是我的教会的时候，我自己的一点的不舒服，我自己的困难，我自然会带到这个教会，让教会为我祷告。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是借着众人的祷告能够医治我，能够安慰我，能够安慰我。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家。所以我有一个建议，我们礼拜五晚上我们小组的聚会有几十个在不同的地方聚会，我们聚会完了以后，我们有一个祷告，是有一个祷告，但是我们那个祷告到底是什么心情，我们祷告就赶快祷告完，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吃茶点。我们祷告是一个什么心情，到底我们的小组的教小组跟我们的教会能不能连在一起，连在一起，有没有教会的这个团契的小组的主席，有没有就把这个礼拜三的祷告会的这个祷告的单拿出来，可不可以把这个上面念一下，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为一些事情祷告，这个样子的话，这个教会小组就跟教会就息息的相关，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否则我们的祷告就是什么，我们祷告，哎，我家的儿子很好，我家儿子我的女儿要进大学，要进哪个有名的大学，哎呀，我的这个孩子生病，你为他祷告，就是我，我们很难想到教会的肢体。记住，教会的肢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教会，教会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集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地方。教会就是每一个肢体，肢体就像保罗在罗马书讲的一样。所以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的团契小组的主席，就是每次我们要玩的时候，就把我们的教会的次序单拿出来，因为我们的次序单在礼拜三的之前就已经发出来了，每个教会的每一个团契的主席都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教会的一些情形，到底现在目前要为他祷告，祷告什么东西，要很特别的为他祷告什么东西，我们拿出来，这样子团契跟教会是息息相关的，教会的什么事情都晓得，我们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到底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英文有一句话说好，就是 Christian life was for him no bed of roses， 中文是这样翻译，基督徒的生活是没有称心如意的，基督徒的生活是没有称心如意的。我们都希望神祝福我的，我过一个儿孙满堂，身体也很健康，这个在基督徒的这个圣经里面不大容易找到，不大容易找到。那些忠心服侍的，他们在他一生中间确实遭遇很多的苦楚，保罗也讲过，保罗也讲，所以保罗自己也讲，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主在地上的33年半没有很如意过，人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是我们的基督，这是我们所传的基督，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所要求的，我们所祷告的，跟耶稣基督的生活似乎是背道而走，似乎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孙满堂，我到老的时候是瘦高皱紧，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耶稣也只有33年半的时间，这是耶稣。到底我们在讲台上面传扬什么？我们所信的基督，我们到底跟随他，跟随到什么程度？什么程度？安慰是从神来的，我们既多受基督所受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这边所说的很多的苦楚， 是为基督所受的苦楚，包括我生病，包括我生病，包括你生病，包括我们自己的工作不如意，这都是很多地方是我们的心态，我们为基督受苦，还是我自己背负我的苦楚？安慰是从神来的，我们也当从神来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就是肢体，这就是教会，这就是教会。因此就会同受苦楚，也就会同得安慰，这就是彼此相爱，这就是教会里面真正的合一。我们很难想到我们的爱一定要真正的做到他的身上，真正的送一点东西给他，真正的看到他。其实在基督里头的爱，我在家里的师导，我们的工导，都是表现这个爱，这就是基督所喜爱的事情。将来我开始就讲过，将来地上的教会遭到的灾难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能够忍受得住，所以能够忍受得住，就是靠着神所赐的安慰，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安慰，这就是教会能够在地上所以大灾难的时候之所以能够站立得住的原因，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安慰。保罗在这个这一章这一段里头的第三节到第七节一直都讲到的，又讲到了十次的安慰，讲到了患难就讲到了三次之多，讲到苦楚也讲到三次之多。到底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他不是要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就是说基督徒啊真苦啊，做个基督徒真是苦，真是苦。他不是告诉我们这个意思，他绝对不是，而是主要的告诉我们，患难苦楚乃是神救赎大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可以缺少的。患难跟苦楚是上帝救赎的大功中间不可以缺少，不可以缺少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能够忍受得住，是因为靠着神所赐的安慰，彼此的安慰，才能够站立得稳。我今天能够站立在这边跟各位分享，不是我能够站立，不是我的信心能够，是也是你们自己的，你们的祷告，你们的安慰，让我们可以彼此的站立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神的救赎大功是不断的进行的工作，使我们蒙恩有得救的，从得救的开始，神要说要雕塑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模样，在他儿子里面荣耀神的名。雕塑的本身对我们自己而言是不舒服，雕塑的本身怎么会舒服呢？一个榔头在你身上的敲怎么会舒服？雕塑的本身是不舒服的，是苦楚的。运动员努力的操练，肉体上身体上极大的痛苦，我想他的目的是很明显的，是非常的明显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上面也勉励提摩太这样说，你们要和我同受苦难，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记住他后面讲到的精兵，神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位就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所以保罗才说你和我要同受苦难，记住同受苦难，这是保罗自己特别讲的同受苦难。第十节是我们真正的重点，他说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他拯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到底保罗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想大概就是第八节第九节那个地方讲到他在亚细亚那个地方所受到的极大的苦难，他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都指望都没有，极大的死亡。但是对我们讲是什么？我想对我们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我们从死亡中间救拔出来。原来我们都是进入灭亡的人，把我们从灭亡中间救入永生，把我们从死亡中间救拔出来，这个才是真正极对我们来讲是极大的死亡。我们为什么那么着急我的家人没有信主，我跟他传福音，我们不愿意看到他走入将来的灭亡死亡，从死亡中间救拔出来，救拔出来。所以他说他曾经拯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他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他曾经，他现在，他将来。所以神的救赎是对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继续不断的，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是继续不断的，继续不断的。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所分享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神的救赎的工作是继续不停的，他有一个起点，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有一个起点，有一个起点。所以因此在某一个时刻我可以说我已经得救了，在某一个时候我已经得救了，但是因为救赎只是继续，又是继续的工作，所以我必须说，我必须说我已经得救，但是继续被拯救当中。我已经得救了，我继续在拯救的当中。对于我们在座每一位信主的人都是一样，我已经得救了，但是我继续在被得救的当中，得救的当中。这个观念很重要，在我们附近有一个异端就是这样，就是我一拯救了以后，我一切的罪过都没有，我没有罪了。其实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在每一天都不断的神的拯救我们，神不停的不断的拯救我们。我们必须要突破一个观念，我们突破一个观念，一个什么错误观念？一切都已经解决了，我只要一信主一切都解决了。哎呀，我的父母已经信主了，一受洗了，感谢主，就一切解决了。他回去还是一样打麻将，生命没有改变，是生命的改变。我们都一切都已经解决了，这个错误的观念，记住，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就可以，就是我们就然后就好像就可以自然的成长。很多的福音派的弟兄姐妹，福音派的信徒是有名的，是有名的浮浅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总是无法没有办法超越什么东西，万事都已经解决了，信主了，信主了，万事都已经解决的救赎观，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所以他们就停滞在那个地方不前，不能够长进。难怪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人数长得也快，异端的人也快，异端也快，异端也快。我那异端简直是这个到处横行。我自己在2001年的时候就看到这样子。那中国大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教会，那竟然他们自己的同工，就主要的同工群就被这个异端完全的就掳走。原因在什么？原因在于我们好像我们一信主，我们就已经解决一切。上帝的拯救是一天一天一天的改变，一天一天的改变。耶利米的窑匠家里面所学的这个功课，给我有很深的影响，很深的影响。我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耶利米书18:4这样说：他说，窑匠用泥做器皿，在他手中坏了，他用这个泥做别的器皿，做别的器皿，做别的器皿。上帝正是这个样子。他一再的重新的扭造我们，他一再的修正，一再的塑造改良，一直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一点一点的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晓得这个艺术家他在做这个泥的做这个做一个器皿的时候，他要不断的揉这个泥，不断的揉这个泥，要把里面的脏东西，把它里面的刺，把里面的杂物都拿出来，慢慢直到这个泥已经完全已经很泥，很都是同样的均匀，而且一点杂质都没有，以后他才做出一个很完美的东西。上帝同样用这句话告诉我们，这种继续救赎可以安慰他，最值得安慰的地方就是对我们失败的处理。我们每个人都有失败，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有失败，每一天都有失败，每一天都有失败。一旦我缺陷，一旦我发现自己有缺陷了，我自己发现我自己有缺陷了，我就回到我主人的窑屋的中间，他应许一定把我重新做成一个新的器皿。所以因此失败不至于陷我在颓丧中间，反而把我引导到一个新的希望，新的希望。所以救恩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救恩的意思就是上帝每一天把我从软弱罪恶中间拯救出来。我们都是软弱的，每一天都软弱，每一时候都软弱，但是救赎最大的宝贵就是这位无穷的神钉在十字架上，他所发出的能量也是无穷的能力，他可以每一天把我从软弱罪恶中间拯救出来，拯救我的坏脾气，拯救我不好的地方，一点一点的拯救。只有那一些每一天经验到神得救神迹的人，也就是每一天和神有一个个人的真实的持续的爱的关系的人，这些人 才能够切切的盼望说终希望说有一天上帝会把在他身上最终的救恩能够完全有完全，这就是盼望。我盼望他将来还要救我，还要救我。所以继续进行的救赎才使得天国中间存在了很多成熟的圣徒，而不是初信的婴儿。太多初信的婴儿，初信的婴儿，我们很可能信主了10年，信主了15年，我们连跟上帝的祷告都还没有过。我们信主了10年，我们信主了15年，可能我们圣经还没有看过一遍。我们有很多是不成熟初信的婴儿，不是初信，而是不成熟的婴儿。他们对神的赞美不过是幼稚的哈语，而不是经验历练中产生出来的赞美。我再说一遍，他们这些软弱的这些幼稚的基督徒是一种幼稚的哈语，但是不是一种经验历练中间产生的赞美。基督徒最高兴的事情是看神如何的慢慢的把我从一个有瑕疵的器皿变成在手中一个价值的器皿来合神所用。上帝来断定我们生命的价值，并不是看我参加了有多少的活动，也不是看我做过执事没有，看我做过长老没有，看我做过牧师没有，而是要看我为他受过多少的苦，为他受过多少的苦。因为耶稣所受的苦是极大无穷的，所以因此他的爱也是无穷的。只有在苦难中间才显出我对他的爱来，也才能够体会到他的爱。只有这种的爱才能够带安慰给那些遭患难的。诗篇的诗人也说，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诗篇119篇的71节。只有在患难中才能真正的体会神话语的力量，学习到神律例的智慧，律例的智慧。我记得大概在母堂，不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北堂的时候，有一位长老叫做刘志雄长老，他来过我们中间礼拜三的晚上祷告会，有一次来分享。那他在教会里讲到他在教会里的服事，他的服事，他也讲到他们教会里面有许多身体软弱的，特别癌症到了末期的，他在这个教会服事。他讲到的时候，突然他眼泪就掉下来。他说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说我真是想做一样祷告，上帝啊，把他的癌症放在我的身上，把他的癌症放在我的身上，放在我的身上。我不敢说我能够有这种的祷告，但是求神怜悯，求神怜悯，求神救赎的大功不断的能够雕塑我，使我能够更爱他，更爱他，更爱他。约翰在约翰一书3章16节也说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要能够为弟兄舍命，他的先决条件是在于我们人生的目标的选择。你是要今生呢，你还是要永生？弟兄姐妹，今生跟永生不能够两者都要，今生跟永生不能够两者都要，你必须选择一个。让我们去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实在是恩待我们的主，主啊，你不但真是拯救我们，主啊，你不还持续的拯救我们，你今生拯救我们，主啊，你一直拯救我们到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谢谢主，主啊，特别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许多遭到困难的，遭到苦楚的，主啊，我们真是把他们仰望主，主啊，更求你赐给我们一个为他们祷告的心，让这个教会在这个上面成为合一的心，是蒙你所喜悦的，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主啊，特别也为这个国家祷告，主啊，让这个国家真能够转向你，能够认识你。主啊，特别求你正是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主啊，求你改变他们。主啊，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说的却远远的离开了你。主啊，我们真是把他们仰望住。主啊，求你带领。主，我们也看到将来的这个国家的困难，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肢体里面彼此的安慰，主啊，能够坚立，能够稳立在这个世界。谢谢你，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唱一首诗歌。 叫做更新心意，更新心意。
请更新我心意，使我想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一时是桃僵，我是泥土，我所造我，是我的恳求，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
我们再唱一遍，
使我能想你。
再唱一遍，请再
更新我心意，
使我更像你，
不是桃僵，我是泥土，我所造我，是我的恩修，更新我心意，使我更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更像你。
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恩主，主再次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主真的是帮助我们，也照亮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主，我们在你面前，主是真是依然有那一个老我。主，恳求你经常的不断更新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每天都能够到你面前来。主，我们有一段与你亲近的时刻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愿我主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